有人问说，如果有正确的认识，对这条路会非常愉快吗？那所谓正确的认识，应该是从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开始。那我们就讨论愉快是从哪儿来的。愉快不是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一定是你战胜了痛苦之后的愉快。谈到痛苦呢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痛苦，一定是有它的苦因。所以当我们感到痛苦的时候，一定是有因的，那个因可能很复杂，但非礼作揖就是一个极大的帮凶，越非礼作揖痛苦就越深，这个大家在受苦的时候都有感受到。所以我们应该努力的去学习菩萨行，在学习中去净化这个苦受，这种不愉快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净化的思想身口意的操作。如果一定要修苦行的话，有人就会觉得是很委屈的。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坚忍这个苦行呢？而不去找一个不怎么苦行却是不纯粹的道呢？我们为什么可以坚忍的行在这条路上呢？就是因为我一旦偏离了之后，我一旦怕苦不想受委屈之后，果也就没有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会去行最纯粹的最清净的道，因为它的果也是非常清澈的，就是纯乐，不夹杂其他的东西。所以谈到这一段的时候，就有一个问题，委屈是你想受就受，不想受就不受的吗？比如说有的时候有一种苦，就是如果我不想修行是不会受的，我想修行就会受，但是一碰到某种对境，我们的内心就会出现委屈的这种苦受，它的根源到底在哪里？一开始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，其实也跟大家一样的说，一定要受苦吗？然后会被这句话吸引，有的人就卡在这儿了，说这就是佛法的特质吗？为什么师父在这里讲明，在菩萨道这里边这么大张旗鼓的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立宗，而且他后面是连环的，一个顶着一个的这样的推理，说稍稍委屈一点就不行，要晓得要么不做事，做事一定要委屈，这是第一个，而且只有在委屈中才能成办事情。然后又说这是佛法的特质哦。大家想想这一段话说完之后，有人会不会有点目瞪口呆？后面说试想大家对不对啊？然后师父就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说你就天天睡在那儿就没委屈了，只要你起来做事情就有委屈，只要开始做事情就会有委屈。师父说最好睡在那里一点都不委屈，什么也不做，睡在那里就不会委屈吗？有人会觉得啊，我睡在那里做梦还委屈。还有人说对呀，我不做这件事就不会受这么多委屈，少做一点就少委屈。这就是什么也不做就不会委屈的宗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这样去讨论一下。如果去跟师父讨论的话，师父肯定有上千条的理路，把这条理路破掉。我们总是停留在事项，做了这件事，然后我产生了这样的委屈。我们不想有这样的委屈，我们就不去做事，就只有这一条路。那还没有一条路，就是可不可以把委屈连根拔掉？就是委屈这件事在我们的心绪里彻底消亡了，它只不过是我们走前一段路的时候跟着的一个东西，一旦它被对峙了之后，委屈就彻底消亡。我们为什么不寻觅这样的路呢？所以睡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就不委屈了吗？我们要讨论的到底是什么？不是怎么样逃开委屈，而是要讨论对委屈的认知，以及对治方法，甚至是根治的方法。所以佛法的特质到底是什么？净化烦恼啊，就是要我们穿越这些委屈，穿越这些痛苦，达到最美好的未来，就是没有苦的。我们怎样不会被这些委屈和苦受下注，不会被这些不愉快所狂惑，而且能够洞悉到我之所以会遇到这种苦受，然后我会 穿越过去的那个未来是什么。如果我们习惯这样去穿越的话，我们会不会觉得啊，现在受点委屈也是合理的，因为我的修力不够强呀，我转心的力度不够强。我受委屈的原因不是因为什么事情外向，仅仅是外向的不合理，内心里肯定要有自己的一份责任的。我们把自己的这份责任负责起来之后，我们就转心啊，就心能转静。当然这有很深的功力，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开始。所以一旦我们这样训练之后，我们就会成立。委屈为什么是不能面对的呢？是可以的，而且有可能是可以高高兴兴的接受。这就是一个如何转委员为盗用，在感受到委屈的时候应该如何提正念。在还不会提正念的时候，有人一委屈就要沉沦了。我们要的是不要随着委屈一起沉沦，对吧？沉沦的意思就是越想越委屈，越想越委屈。如果把我自己作为宇宙的中心，作为整个周围的中心去考虑的话，外值比天还大，就成了全世界全宇宙所有众生中最委屈的那一个，甚至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自己。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我们的非礼作义开始张牙舞爪，开始闯祸了，因为他已经把委屈周遍了，四处都是，完全看不见承办利他型的胜利，只是单单一个委屈的感受就遮蔽了一切美好。这是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呢？那怎么办啊？三个字，提正念。好，留作业。在感受到委屈的时候怎么提正念啊？请你们去讨论一下好吧。第二个作业，师父说，说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，你不这样做有什么坏处，就把那个利害分析得非常清楚。当你体会到这利害以后，你想，那我要去做。请问我们还没有去做，怎么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好处，不这样做有什么坏处？我们怎么体会到这利与害，然后想开了说，那我要去做。再留一个第三题吧。当我们想到那我要去做之后的次第是什么？